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十载，努力跟上正法进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9日。我从小跟着母亲学法练功，但是高中以前，我都只是偶尔跟着大人们集体学法读书，并未真正实修，从而只是在感性上认识到大法好。这种好是因为周围修大法的亲人表现和善，他们亲身受益，我也跟着觉得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听大人话的心理和习惯，其实并没有入门修炼。一、高中时期的懵懂修炼路。第一次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开始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好，是高三时期。那时学业比较紧，出于对考上名牌大学的追求，潜意识里觉得大法弟子可以得福报，考上好的大学。我开始主动利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学法，不是像以前只是跟着大人们读转法轮，也会主动挤时间来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一看不得了，才知道原来大法有这么深的内涵。师父还讲了宇宙的结构，这些我从课本上完全没学到的内容，觉得新奇又震撼，恨不得每天放学后就看各地讲法。虽然当时是抱着不纯的求福报和学知识的心主动学法的，但是师父也让我这个刚走入大法的小弟子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那时也时不时会感受到一些神奇的事，如走路时隐约听到另外空间美妙的音乐声等，但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悟到这是鼓励我，让我勇猛精进的，还是继续把大法当作知识在学，内心深处也想着只要我学法，师父一定会让我考上好大学。结果当然目的不纯，也没能考上名牌大学，所以考完后学法也慢慢减少了。二、大学时期开始背法。大学期间脱离了父母的管束，再加上互联网发展迅速，也买了智能手机，很多新奇的事物开始冲击我的眼球，我开始沉迷网络，学法渐渐地忘在了脑后。记不清大三时是因为什么突然有了学法看书的念头，也没想追求什么，结果看书后第二天凌晨从睡梦中惊醒，肚子左右两侧疼得不行，好在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我就又走上了修炼的路，心里很高兴。由于有了高中时期的教训，我知道学法不能把它当作求知识，更不能抱着肮脏的求利益的心，我就尽量静下心来学法。其实当时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一年，我认识的一位老同修被邪党绑架， 我甚至有过闪念，他以往都修得那么好，还是被邪恶绑架了，那我真的能行吗？好在师父在讲法中都提到过这些，我悟到了，修炼是没有榜样的，不能学人不学法，坚定了自己，大法这么好，谁不修，我都要修。于是我开始背诵转法轮，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吧，背到第九讲。后来因为要去外地实习，白天工作，晚上合租公寓，没了在校背书的环境，全书也没背完。再加上实习工作忙，每天下班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工作忙起来，看书学法也就慢慢放松了。学法一旦放松，各种常人的执着心也就起来了。再加上实习工作不顺心，又有了考研想法，遂辞职考研。虽然学法不精进了，但是我心里还一直装着大法，对我的考验也没断。当时报了一所不错的名牌高校，初试倒数第二名，彩线过关，复试要淘汰一半考生。而且由于复试期间紧张，自我感觉不佳，心想算了，也许就是和名牌大学无缘，回去找个班上吧。就在当天下午公布考研最终结果时，一同考研的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他有人脉，认识某高校的教授，可以将我调剂到他们学校读书。他给我半小时考虑，如果我同意了，我就有书读，同时给我列了很多条件，即使复试结果出来我考上了，也不能去报考学校读书，档案得转到他们学校那边。当时自己确实觉得之前报考的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考不上了，新大学开出的条件很诱人，时间很短。好在因为有之前背法的基础，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我坚定了这一念，我不能答应，这是走后门。要是我把原来应该上这所大学的人给顶替了，我该给他多少德啊。况且读书学习只是一方面，去哪里读书是和那里的人结缘，我就听师父的安排吧。之后我也没继续关注这件事。结果当天晚上，同考的同学告诉我，我考上了。三，研究生时期学习做好三件事。研究生入学后，我一边学习，一边开始看起各种常人的学术类书籍，觉得总算圆了名牌大学梦，人生会有点不一样，我也开始有点飘飘然了。有一次，我在看一本学者写的包括人工智能、音乐、美术的多学科跨界书籍，记得评论说书很难懂，但是我一看，这书中的知识不难懂啊，师父还讲过这方面更高深的理呢。想着想着，突然觉得天天钻研这些书挺没劲，都是常人的知识，更珍贵的我却搁置不看了，我这不是太傻吗？于是我开始放下对这些常人知识的执着，把剩余时间全用来学法。同时我意识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仅要学法看书，其他两件事也得跟上。虽然是住学生宿舍，有一些不方便，但我还是利用各种条件坚持发正念，在帮忙代课等有利场合，也尽量智慧地给学生们穿插着讲真相。同时师父也看到我有这颗心，帮助我走出自己的路，讲真相，点化我自己购买的材料，制作真相资料，跟上正法进程。 2020年疫情来临，我的学法环境也从学校的独自修炼转入了家中，环境宽松了，再加上家人的影响，我的各种懒惰心、求安逸心也就上来了。学法发正念开始流于形式，这样一来，实际上我长时间都没有真正实修。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认识的其他大法弟子都或多或少有集体学法的环境，而我自从上大学后，一直都是独自修炼的状态，不是集体学法更有利于切磋提高吗？经历疫情期间在家非独自修炼的状态后，我悟到，修炼形式不是由我个人的偏好来选择，师父给弟子的都是最好的，也许我就是适合于独自修炼。回首之前的修炼路，独自修炼期间，我也确实更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精进，但同时我也得克服非独自修炼期间被干扰的因素，不能因环境变化，我自己的修炼状态也跟着变化。四，参加工作后加紧跟上正法进程。2022年年底，疫情封控放开后，我也开始出现新冠症状。出现的当晚，我刚读完转法轮第二讲，晚上睡前感觉全身发冷，第二天就开始发高烧，下半身像被碾过一样疼，脑海中突然闪现前一晚刚读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从今天开始，有的人会感到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可能骨头都得疼。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在考验我，我得坚持学法。那些天，租房的室友也出现了症状，等他身体恢复后，开始时常在我身边念叨。我身边的某朋友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现在都住院了，你也赶紧去看看吧。我最近去医院输液了，医生说我有白肺症状。我坚持守住心性，不被假象迷惑，照常学法上班，身体没出现任何问题。在工作环境中，相比之前在学校的学习环境，利益的冲突更尖锐，勾心斗角更严重。有时我也会感觉到无人诉说的苦，身边都是常人，一不小心就容易混同其中，甚至忘了修口，往往这时嘴里就会上火起泡。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努力归正自己，放淡自己的倾诉心。有时也会因为工作中的委屈忍到失声痛哭，在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当时觉得难大的简直过不去了，忍下来后回头一看，也明白了这些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体会到了那种真心感谢的心理。感谢帮我提高心性的同事，没有这些难，我还是当初那个执迷不悟，为一点小利斤斤计较的常人。更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让弟子明白了高层次的法理，渐渐放下利益之心，破除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为真正的自己而活。修炼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别迷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11月5日。那天学法结束后，平时几乎不怎么和大家交流修炼中事情的弟弟同修，与我交流起关于自己最近的认识。一， 重视用心学法。弟弟问我，你是如何学法的？是像念书一样读过去，还是有去思考师父的法？我诧异了一下，回答说，边理解边读。他接着说，那你有注意到师父法里的小标题吗？我愣住了，竟发现自己学这么久的法，竟然从未多看一眼书中的小标题。我摇摇头。弟弟提出自己的认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一直很难专心学法，没有轮到我时，我总是走神，甚至打瞌睡。昨天学转法轮第三讲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如果我是一个第一次接触这本宝书的人，我会怎么读呢？我会首先翻开目录，认真看。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看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我一下突然觉得很想看一看老师到底会给学员一些什么，于是我又如获至宝地开始读师父的法。听了他的话，我突然像被点醒，也开始思考自己平时的学法。接着他又补充道，今晚在学法的时候，我学昨天那样，先看一遍小标题，带着小标题再认真学。我突然发现一些师父讲过的法，我总是读过一遍就过去了，没有把那句法放在心上。而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心性的高低却总是片面地理解成脾气的好坏，而这么久以来，师父对于心性的解释总是被我们忽略。但当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小标题，提高心性，去学师父的法，再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例子，说轿车的后视镜一下子就挂住老太太的衣服了，挂住之后把她拖出十多米远，和转法轮中讲到的，到学习班上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也挺高兴，我们学员的心性确实提高了。我思考为何师父将这个例子放在转法轮中提高心性这一小节。这样一想，我才意识到自己学法时不够仔细，也认识到师父的小标题其实是在给我引导的作用，让我重视起被忽视的法。是啊，心性不只是常人中的脾气，师父讲的是更博大的法。我猛然想起前段时间另一个亲人同修问道，转法轮学了这么多遍了，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在学转法轮？当时同修们都懂得用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法来告诉同修。师父在讲法中讲道，法能够指导你们在不同层次中提高。转法轮这本书啊，是系统的给大家修炼的一本书，所以至关重要。师父也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提过，我给人修炼的就是转法轮，这本书是系统的法，其他我讲的只不过都是在解释转法轮，都是辅助的。但是关于每个人如何学法，却有方方面面的困扰，比如打瞌睡，总是没有下决心去克服困魔的干扰，或是胡思乱想，眼睛没离开法，但思想早已飞到常人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去了，或是把重心专注于纠正同修读错字、读漏字。我想起从小到大看的真相片里，多少同修初捧宝书时如饥似渴，甚至通宵达旦、挑灯夜读，也要一口气读完一遍，为何我们作为老同修了反而懈怠了呢？多少人像完成任务一般的读，从不落下，但真正遇到事却根本想不起师父的法，困于情力，和常人反而能和谐相处，与家人同修却常常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苦于晚辈的不尊敬自己，苦于长辈对自己的不理解， 我们翻开法恭敬虔诚，和尚法却总是一遍遍栽在同一个坑里。这不是师父希望看到的我们啊。学法学法就是应该用心学，遇到问题向内找，以法为师，用法来对照自己，要求自己，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自己。今天弟弟的这番话恰恰是师父对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提醒，该精进了。师父的每一句法背后都有无穷大的内涵，我们对每一句法都应该重视。小标题作为师父法的一部分，也是有无穷大的法理在背后的。因此我们也交流了这个认识，在之后的学法中重视师父的每一句法，以法为师。二，师父慈悲保护。小时候自己总是喜欢一遍一遍读《易师恩》，看和平时期同学们跟随师父弘传大法时无数神奇的例子，而其中师父帮助一对姐妹消业的时候，师父分别问姐妹两人好了没，回答慢慢好吧的姐姐真的花了一段时间才彻底没有这个病业状态，而斩钉截铁回答师父好了的妹妹却当场就健步如飞。这一实例在我幼年的脑海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牢记第一念是无比重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当我们把这句法深深印在心里时，遇到问题师父总是慈悲保护帮我们。近些年来邪党总是有各种各样剥削老百姓的政策，什么强制打针啊、查摩托车电动车证啊等等，令无数百姓叫苦不迭。前些日子我与弟弟妹妹出门时，一个转弯遇到十多个交警，当时妹妹同修本能地在我身后小声说，没事，正念。交警们就真的提醒我们注意安全等等，便开走了。我们当时后怕不已，但后来回家与同修交流时，我们才回想起那一刻我们脑子空白，但是嘴巴念着正念，就真的啥事都没有就离开了。近几年红色政权下瘟疫肆虐，无数的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许多民营企业不堪重负，多少人濒临破产，而许多个体经营的小店一方面要承受高额的房租，另一方面又要负担邪党无理的税收和管理费等，大家都在一起哀叹生意的不景气和现实政府的各种打压，一些大法弟子也常常跟着一起唉声叹气，无奈于各种不如意的现实。一天我读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中做生意的、做大生意的都有，他们是一个修炼者，在他们的工作环境当中他们都是一个好人，不撒谎不骗人，反而他们生意做得非常好，他们也没有像常人那样吃不好睡不好的用心，可是他们都把生意做得很好，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越显露出来修炼人的不同，能够达到自己修炼标准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超常现象的反应。我顿时茅塞顿开，是啊，我们不应该和常人一样每天唉声叹气于生意的如何如何，与常人一起盯着这些数字的起起伏伏。修炼人遇到这种事情首先应该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和常人一样不去对照自己的修炼，是不是困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心还没有修去，这些都是我们修炼人应该想到的。爸爸妈妈同修都交流了这个认识，也指出妈妈同修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将最近怎么生意老是不好挂在嘴边， 师父一切都帮我们安排好了。在大家一起针对这个问题去向内找修自己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意又比同时期的去年更好。真是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们无比感恩师尊的保护。三，比学比修，勇猛精进。与此同时，有另一件事，一位新同修姐姐顶着父母不让修炼的压力，在伯母同修的带领下走入修炼。她无比珍惜每一次去伯母家的机会，在家里不敢练第一到四套功法，她就在蚊帐里打坐，一有空到伯母同修家便如饥似渴学法。她向伯母说，我多希望自己能在学校遇到同修啊。他的伯母告诉他，让他求师父，请师父慈悲牵缘。刚好我们俩都认识同一个同修，同修连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名字都没记全，就说，哎，说不定你俩同一个学校呢。于是找了个空当，同修带我去到这位同修姐姐的伯母家。我们两个青年同修一对名字，还真是同一个学校。我们一见如故，高兴地牵着对方手，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时间交流，那种感觉真的无以言表，只有对师尊的感恩。我看见这位同修姐姐对法的珍惜和如饥似渴，我无比动容。想想我自己，我从小就学大法，刚会开口喊爸爸妈妈，就会被师父的红引第一篇的哭泣心智。奶奶同修常常带我去不同的同修家，那是多么神圣有意义的日子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到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污染，我们慢慢懈怠。曾经跟着奶奶踩着自行车，祖孙二人一起边骑车边背法，到长大连父母催着学法都不太情愿。我看着眼前提到大法眼里都有光的新同修，仿佛看见那个从小沐浴在法中的自己，带着弟弟妹妹们无论春夏秋冬都会认真背法，面对幼儿园小朋友的欺负，回家后会告诉爸爸妈妈说，他们骂人失德，我才不要，傻傻推回去。回忆起这些，我突然觉得这种感觉既遥远又熟悉。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如果人人都能修炼如初，那真的太好了。这是我的一点小认识，写出来是为了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